彼得前书要道略解第26讲，我们打开圣经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一直读到第八节，这一段很长，但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一段说到石头，说到灵宫，说到建造啊，这是更重要。基督徒啊，都是石头，主耶稣是活石，是第一块，是房角石，是放在锡安。那么神要用这块磐石上边建造灵宫，建造圣殿，所以这里说到教会了。彼得前书前边呢，都是说到个人，比如第一章啊，你们蒙了重生，是借着那不能坏的种子啊，是借着活泼长存的道，像这种呢，像我们重生以后，我们是个才生的婴孩。我们要吃纯净的灵奶，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像这些话呢，都是对着个人信主得救说的。但是圣经的真理有两方面，第一个是个人，第二是团体。大家要记住了，基督徒不是个人得救，个人得救就完了。其实个人得救是为了一个神的建造，神要把个人救来的这些人当作金银宝石来建筑起来，成为一个将来在宇宙中的至圣中心，就是新耶路撒冷。这是神的整个的大计划，所以这个人是为了这个团体啊，大家一定要懂得啊，基督在你里是你个人信主的问题，但是你受洗归入基督以后那就不是了，因为基督是一个整体，在基督里，你一归入基督里，就不是个人的问题了，你就得要跟一个被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的一个会众团体结合起来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加入教会，那么这个受洗呢，就是为了这个。本来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只要把耶稣接受到心里了，那不就行了吗？但是不行， 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单独存在，它是一个团体的，它是基督身上的一个肢体，它必须得加入这个身体的组合，这是一个神旨意的奥秘啊。所以这也就是神对整个宇宙万有的一个计划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别的基督徒要一起配搭，一起建造，这就是团体性。一个基督徒不能像一个和尚一样啊，说我要找个地方去面壁，找个山洞，我到那儿去修行啊，我自己去修，那个不行，基督徒不行，基督徒不可以离群索居，那种乖僻的那就不能够在天上没有用处。要什么呢？要跟人家配搭啊。基督徒也不能离开父母妻子儿女，不能啊，他必须得跟家啊和谐的在一起。你们不可以说我出家啊，我过单独的生活，你们不要搅扰我，你们天天这些啰嗦事搅扰我，我就修不成了，那就不行，那就不是基督徒，那是和尚啊。那基督徒不是的，基督徒一定得要跟人群在一起，他要跟家在一起，他要在家里，这个家还是非常重要，还要自己把家弄得好好，要管自己的家，然后呢他用管家作为训练，作为经历，然后他还要去管理教会，他要跟所有的基督徒配搭在一起，成为一个团体。一个孤僻的人也得要变成一个随和的人啊，一个固执的人也得变成一个通达的人，圣经里叫通达，通情达理，守法。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的操练是一个团体性，他越在这个团体里起作用，他将来在荣耀里，在天上，他的功能越大。这个因为有属天的需要，这是神旨意的奥秘。神救我们，说实在的，不是为了地，不是简单的说神爱世人，是说是这么说，但是神他的计划是一个大的。神爱人的缘故就是人，神造人有他永远的目的。比如说他造人，他爱人，第一个就是他要成为人的样子，他要道成肉身，他要取得人的形象，所以人是他的预象，那他怎么不爱呢？那第二呢，神要让人呢做他的儿子，得他的生命，做他的儿子，将来进到荣耀里，就永远做神的儿子，所以神是天父，那他怎么不爱呢？他要预定做儿子的呢，他当然爱，他要想办法救他们。所以在圣经里啊，神爱人是固然重要，但是他是神自己有一个非常大的计划，他要原来神，我们再说一遍，神是自隐的神，是无穷大，满了能力智慧，满了生命爱的一个隐藏的灵，但是神要把他这一切的能力或美德都表现出来，神在开始计划创造。那么神计划创造，先用智慧啊，就设计了，这叫智慧设计论。然后呢，就注入能力，就创造了，那就是大爆炸，啊，宇宙就开始创造。那么创造呢，它有个目的， 这个他先用能力造成物质这个宇宙，他在物质宇宙里先要把自己表明出来，先要把这个造许多人啊，让这许多的人将来成为他的儿子，他好把借着他道成肉身的这个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些带到荣耀里去，他的永远的彰显啊，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生命，他的这个知识，他的爱，他一切的丰盛，一切的美德，一切的能力都要永远显明出来。那在什么地方呢？在荣世永远显明，原来自隐的神变成显明的神。所以他这个大计划是非常大啊。那么既然他把他的能力彰显出来了，就有诸天宇宙万有了，有这些东西了，他就有一个他自己也显明，在爱子里显明，父在子里显明啊，父子是父在子里面，子在父子同体，所以他们是独一的真神啊，是一个体一个灵啊。那么他们要在永远中统管他所创造的万有。那么借着这世界呢，就产生了许多人，就训练起来，把他们建造起来，把他们建造，那就是启示录最后造成的新耶路撒冷，在异象里显明的，在宇宙中心发光的啊，反照他们的光辉，成为宇宙至正的中心。将来列国将来这个宇宙还大着呢啊。现在世界有联合国啊，有190多个国家，那这个世界这是小事儿，将来到了荣耀里有列国，不晓得有多少。因为主耶稣有一个称号叫万王之王，就是要有许多的列国的王，耶稣是那个总王啊，他要统管万有。统管万有，这万有呢分治许多的小国啊，在未来的那个荣世的宇宙中啊，有很多的，那也是很大，比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宇宙可大不会小啊，在我想象啊。那么因为神他创造我们这个有限的宇宙，是用了一点点的能力，用了他能力的一小部分，那么将来他的能力的区域还大得多呢。可是这些呢，就从我们地上要选很多人，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替他管这个。所以呢，这一个整体就是要建造。主耶稣是那头块石头，第一块，啊，为什么用石头比喻？因为将来神的建造啊，要合损，各部门都要配合得很好。因为石头若不啊凿，不雕刻，就不能建造。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也受了很多的苦，也经过神手啊特别的塑造啊雕刻，所以成了头块石头。然后呢，哎呀，我到过这个芬蒂冈圣彼得当大教堂，就是现在天主教教皇的座堂去参观。哇，那个它前面一个广场就是了不起，那个设计是个特别设计，在中心站在那里看这一圈啊，只有一个柱子，其实啊那每个柱子后边都有三根，是四个柱子连在一起啊，四个柱子一个走廊， 但是你站在那个位置，它有个特别的铜的一个星在那儿，你只要站在那个位置看，它这一圈四个柱子都变成一根啊，看不见另外的一根啊，非常好啊，那是个特别的景。它那个大礼堂里边呢，都是几个人搂不过来的那个大柱子，什么柱子呢？粉红色的大理石，漂亮的大理石，意大利出产大理石，西班牙也出产大理石，我相信他们从很多地方运来大理石啊，经过精雕细磨，地上那个石头都是拼花，那个拼的花那只美丽啊，那个图案之好啊，那真是好。那么你想想看，这么大的一个殿啊，这么大的柱子，这么多的雕刻，这么多的这个拼造，都要相当大的功夫。所以神就先把这些石头弄到这个世界来雕刻。所以主是头块，主是固然被人所弃的，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第一块石头。所以用石头比喻啊，就是说我们这人都得要经过神的雕刻，也就是箴言书第九章，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所以神借助耶稣基督来建造这个灵宫，建造将来他居住的所在，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圣城圣殿，是在地上的材料是要雕刻的，要凿的。不光要凿啊，这里还说明了还要经过火，火炼出来的才是最好的。所以经过大石头、大锤、火，神的话就是锤，就是火，神的话就是两刃的利剑啊，就凿我们啊。耶稣基督是第一块活石，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那么在不信的人呢，耶稣就绊脚，对耶稣不了解，就成了绊脚石。在信的人呢，就宝贵。哎呀，我们看耶稣基督多么宝贵，我们要密切的跟他联合在一起，建筑在他里面。我们借助耶稣基督被建造成为灵宫，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借助耶稣基督奉献神，这是我们不止于成为石头了，我们不止于成为灵宫了，我们不止于成为一个建筑了，我们还是里边的祭司，做圣洁的祭司，属灵的圣洁。将来我们到天上去就是祭司啊，我们将来到天上的两个职分，一个叫祭司，一个叫君王，有君尊的祭司啊。等一下我们会查到这个地方，我还要再解释这个祭司的事儿。所以这个建筑呢，是第一块活石是基督，那么其他就是我们这些从山里头打出来的小石头。为什么说我们是石头？因为我们刚硬，我们原来啊都心硬得像石头，没有信主以前都是硬。尤其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那个硬得太不得了啊，神用各样的法子来雕来刻来几十年呢，我从小四岁没有父亲，十五岁没有母亲，神就开始雕刻，就这么一块石头啊，哎呀，雕刻起来才建筑在基督这块磐石上啊，才能够懂一点属灵的事儿，才能够有点形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奥秘，这是神的一个大工程，因为神要在荣耀里用这个 这些材料做成一个荣世的荣耀的一个建筑物，那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里的圣殿。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奥秘。所以这里用一个石头来比较啊，我们都是活石啊，主乃活石，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像一块活石头，这个活石也有它的道理。我们不是死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说你住在哪儿就永远在哪里，你是那个教会就永远在哪儿，不是的，你是活的，可以到处跑的啊，你走到哪里只要遇见耶稣基督的名字，耶稣基督的这个房角石，你马上就跟其他的活石就配合在一起，就建筑起来。所以一个基督徒，你无论到哪一个城市，说奉主名聚会，马上就起来一个聚会。这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是活石，这个石头会到处跑的，到哪里我们就可以成立一个聚会，我们就可以在里边侍奉神，就可以操练天上的事情。你看多好啊！所以神让我们来做一块活石。大概石头啊，打石头有几个过程。第一个呢，这个石头顽硬，要开采它，得要在石头上边打个洞，钻个眼儿，啊，钻个眼儿以后干什么？要放炸药。大概一般开石头都这样。我到以色列去啊，以色列到现在那个山上还有开石头，还有砰一下子啊，他们要那个大白石头啊来建筑。来建筑屋子，因为以色列所有的房子都是石头建筑，没有砖头，啊，都是石头，都从山上打的，并且是白色的，啊，那个可能那种是火成岩了，啊，当初是火山烧的那种白石头，所以他们还在打石头，打石头第一个就是打洞，打洞以后呢，里头要放炸药。我们基督徒得救呢，原来我们是石头，石头的硬的不得了，但是无论多硬它都有点缝，都有那个缝，然后在那个缝上呢你就可以打个洞，打个洞以后呢你就把神的话放在里头。我举个例来说吧，我过去住在台湾有个地方叫华严新城，华严新城啊，我在那儿做牧师，牧养一个教会传福音，那个山上住了很多退休的将军啊。那么这些退休的将军呢都很大啊，当初都当过军长啊，当过司令官啊。那么在那里传福音呢，我呢是个退役军人，是个小小的官儿，所以遇见他们呢都要的客气，都要说老长官啊。那么其中就有一个老长官，他们老两口住在那儿，有一个儿子。那么当然了，他退休了，他过去是个军长啊，是个中将。那么我去探访他，哇，他就跟我说起来了，他说他过去是军校哪一期毕业，他跟我们的军长是同期的，我们的师长还是他的学生。那这一说不得了了，他是我的长官了，我就得尊敬了，我一句话不敢说，就听他讲。结果讲了一大堆，过五关斩六将，当初怎么应戎北伐怎么样，又是徐蚌会战怎么样，他讲的很多。我去传福音一句话也说不进去，我只有听他讲。等听的都吃饭了，我说对不起老将军，我要去先回去一下，我有功夫再来看你。后来我说这个不行，我再去看他，他再说我还是没话讲，我得要看看他有缝没缝，这个大石头有没有缝。我一打听啊，我们他那个楼上就住了好几家基督徒，都是我们教会的姊妹弟兄。我一问呢，他们都说了，哎呀，说那个老先生啊，他最怕太太，为什么呢？ 他太太啊打牌，天天打牌，输了就拿他出气，赢了他还有个高兴，啊，那么那个儿子更糟糕，儿子因为一直在军队里长大，没有好好管呢，是个太保，三天两头出事儿，他老要到警察局保儿子，啊。保儿子要利用他的老关系，因为他有许多关系啦，有警务人员也是军中退下去的啦，来担保保儿子，所以他一个儿子一个老太太就把他弄得简直没有办法。哎，我找到缝，所以那次我去探访他，我一进门先不问老将军你好吗怎么样，我也不说，我说老将军在家，来来来来，欢迎欢迎，他一听我有说话对象他很高兴。我说夫人怎么没看见呢，一直没看见夫人呢，又我一提他太太，他马上就软下来了。哎他说牧师，最后不叫我名字叫我牧师，说我拜托你件事好不好，我说什么事，他说你想办法把我太太带到教会去听道信耶稣好不好。哎呀，我说那很困难呢，我说那不一定了，他说你要带能带他信主，那是我你是我的恩人啊。那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天天打牌，他打牌输了把我的粮票都输了啊，那个我简直是没办法，他要赢了还好还有好脸看，输了这一天呢就要吵闹骂啊。那儿子呢又常常出去什么，我也问了，我说那少爷呢，哎呀儿子更不用说了，不一天不回家，成天也不上学，在外头闹事儿。他说嗨，我求你，你把我儿子也带到你们青年团契去聚会好不好。结果你看他的短处，他这个大石头这么硬，里头有个缝，我就在这里就传福音。我说你要想让夫人或少爷去信主，你得要去啊。我说你哪一天啊，我让我们这楼上几家来请你们全家啊到教会去。他说好好，他说我绝对去，结果就这样把他带到教会。所以这块石头后来啊全家都信主，真的都改变了，真的得到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石头总有缝，所以我们呢传福音要找这个缝，找了缝以后啊，你把话放在里，你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会爆炸，会把他石头破碎，他会得救。所以我们这些活石被带到主面前都有棱有角，你想他一个将军得救了，他有多少毛病啊，一气之事啊，他要受磨练，后来非常好，后来他几乎说最不愿意做的事儿，他因为蒙恩了嘛，他都愿意做，扫厕所他都做。哎呀，他说我只配扫厕所，你看他就都做，所以后来谦卑的不得了，这个人真的石头一破碎一雕刻变成最好的，将来他在荣耀里一定有一份。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